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诗篇第三十三篇啊，旧约圣经诗篇第三十三篇。诗篇第三十三篇第一节到第三节，义人呐，你们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意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好，我们来看。首先呢，第一节是这样说的：“说义人们呢，就是父说，说你们啊，原文说你们要在耶和华里面欢呼。注意这句话，在耶和华里面，或者说因耶和华欢呼。但是呢，翻译成这个在耶和华里面是比较好的啊。”然后说正直的赞美啊，这个何不说正直人的赞美，说正直的赞美，正直人的赞美是怎么样合宜的啊？原文这个合宜呢，就是美丽的意思，指的是一个女子，有时候也形容教会，是容貌俊美的，是相貌美丽的。也就是说，诗篇三十三篇第一节告诉我们，首先义人就是因信耶稣基督得以被神称义的人，得以被神赦免罪恶的那些基督徒，要在耶和华里面，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欢呼，并且也只有真正的义人啊。什么叫义人呢？这个时代人都说自己义人，都说自己公义，但圣经告诉我们，只有正直的人。这个正直的这个词呢，你去看旧约圣经，他经常是这样说，你们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看为正的事情。也要说正直和公义并不止这个世界的所谓的正直和公义，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人都标榜自己正直，但他们都不正直。唯有因信称义，唯有罪得赦免，唯有在上帝面前有一颗纯正相信神的人，这样凭着真正的信心去信神的，信耶稣的，这样的人，他的赞美，他对神的祷告，他所传的福音，在神面前才是美丽的。一个恶人赞美神，一个假基督徒赞美神，三子教会赞美神，神看为是丑恶的，神甚至觉得厌烦。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信仰是因信称义，但是很少人知道这个正直其实是信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们，不正直就是不信。正直的标准乃是在乎上帝的话语和原则啊，凭着信心。然后第二节呢，说你们当用琴去赞美耶和华。用什么的琴呢？原文说十弦的竖琴。听这个词啊，多少个弦？十弦。为什么说十弦呢？七弦的不行吗？八弦的不行吗？这个字在圣经当中表示完美完全啊，也要说跟第一节结合起来呢，这个十旋其实跟上面说的那个正直的赞美，在神眼中看为美的，看为合意的赞美，义人的欢呼是完全符合的。也要说这个十旋表面上在讲一个乐器它有多少旋，但是实际上在讲在神面前纯正正直的那种信心和信仰。所以说第一节和第二节都在强调要信，并且用纯正的信心，用正直的信心去投靠这位耶稣，啊，然后第三节说什么呢？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啊，我们来看哈，第三节说要向他唱歌，然后什么样？后面说唱新的，啊，就是新的，那就新歌了。这个弹得巧妙，原本的意思是要做得好，啊，然后呢？在呐喊或者是欢呼声当中呢，去弹奏这首歌曲。你看到这里哈，首先什么叫新歌，什么叫弹的好，或者说赞美的好，不是指技巧，而指什么？跟上面那个十弦的琴瑟，还有前面的正直的赞美、合宜的赞美，就是指的人的纯正的信仰，指的人在上帝面前纯正的信心啊。这样的信心呢，才是神所说的正直的、好的、实权的 啊，合意的，美好的。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新歌，唱新歌哈，这个词呢，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有，在旧约圣经诗篇四十篇第三节啊，还有九十六篇第一节都强调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还有诗篇九十八篇、诗篇一百四十四篇、诗篇一百四十九篇，还有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十节，当向耶和华唱新歌。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既然要唱歌，那哪来的新歌呢？啊，其实呢，很多时候呢，你去对比，你去连续看这个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你就能明白，在启示录五章九节说到什么呢？说他们唱新歌啊，新歌的内容是什么？你配拿书卷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在地上掌王权。啊，启示录呢十四章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人能学会这个。还有启示录的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也提到那唱新歌的十四万四千人，提到他们是未曾沾染妇女，就是旧约的意思，就是没有因女人在律法上不洁，说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紧跟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他们口中怎么样？查不出谎言来，是没有瑕疵的。也要说新歌的内容实际上就是福音呀。你往上看，启示录五章九节是吧？耶稣曾经被杀，用自己的血拯救了那些属于他的人，从各国各民中买，让他们归于神，做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除了真正信耶稣的，除了真正正直的以信心信耶稣的人，没有人能唱新歌。一个人他不理解新约圣经，他不信新约所启示的基督，那他永远看不懂旧约圣经。所以说新歌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赦罪的福音和真理。只有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才能领受并且去宣扬这样的福音啊。而且呢，你往上发现说唱新歌，往下点，新歌不但要唱，而且要唱得好，唱得符合圣经，你的讲道符，而且要在呐喊声中欢呼，你们是世上的光，你的福音不能隐藏，你要大声的去宣告这样的福音，无论在任何的时代，无论在任何的那些神让你面对的人面前啊。好，我们看往下看一下第三三篇第四节和第五节，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我们来看这里哈，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啊，我们来看第四节和第五节。第四节告诉我们呢，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是正直的，他所做的工作都是诚实的啊。好，弟兄看一下这个读经，这来打到第三十三篇，前面讲到这个正直的赞美，一人的欢乐，像耶和华所唱的新歌。好，然后呢，这里呢说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赞美神，为什么要用这种纯正的正直的纯正的福音去在神面前去赞美，因为神的道就是正直的，然后神所有的工作都是诚实的。也就是说前面强调只有正直的赞美，只有十弦的乐器，正直人的赞美才能在神那里蒙悦纳。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正直的，神就是诚实的。一个基督徒不按照圣经的标准去正直，不按照圣经的标准去诚实，那么他身上就没有神的言语，也就没有神的工作。所以说一个真正出于神的牧师和会众基督徒，他所讲的话，他所做的事应该是正直而诚实的，本于圣经的正直而诚实啊。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今天传讲福音啊，传讲真理，这不是我们的工作， 这是神在一个基督徒身上正直而又诚实的工作。也就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言语是绕来绕去的，那他既不诚实也不出于神。好，我们往下看第五节，他喜爱公义公平，说地，这个地或者那地或者世界上的意思，就是充满了耶和华的慈爱。神呢本身就是正直，本身就是正直的诚实的神。然后神喜欢的是什么？公义公平。你看到没有啊？神喜欢公义，神喜欢公平，神对这个世界所存的是慈爱。问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如果不是神的慈爱和怜悯，那么世界不可能存到今天。在洪水时代，上帝毁灭了整个世界，因为人的罪，上帝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平原的那些城邑。在历史当中，上帝报应那些不公、不义、不公平的人，但是整个世界神仍然存留慈爱，让世界存到今天。所以说在今天我们要传讲上帝福音的时候，你要告诉人真正的福音。这位上帝是公义而又公平的上帝，而这个世界是不公义也不公平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当受审判。然后第六节第七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生，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看第六节，诸天就是天的复数，是凭借耶和华的话而造成的。这个万象原文是一切的军队，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万军就是他所说的万象，就万军的万军都借着什么？他口中的气，他的灵，他所发出的气息，他的话语。也就是说第六节强调的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道，耶和华口中的气。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说，神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什么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世界怎么创造的？借着耶和华的话，借着他的儿子，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位道就是耶稣基督。你也可以说耶稣是神的道，你可以说耶稣是神的真理，神的话语，耶稣是真理。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看到没有？这些万象，这些万军啊，天地万物为什么能存到今天？乃是凭着神口中的话，凭着耶稣基督口中的命令和道，世界运行到今天。所以说诗篇第33篇第六节在讲基督，而所有诗篇所有旧约圣经的根基和中心就是基督。这位基督他是神的道，他是神的话，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第七节说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第七节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原文这样说的，说到他把海水聚成一堆，你能想象这水你能把它拢成一堆吗？那是不可能的，在人，但在神是能的。说他把深渊安置在他的库房里。你看在这里神好像在说他的能力，什么水呀，什么深渊，在人看来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在他那里就是正常的事情。就像窑匠在做一个手工活一样，非常的容易。在这里呢，你也可以去看约伯记的第38章16节，就38章神给约伯说的话。虽然说你曾进到海源或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个问题，第六节和第七节在讲什么？第六节在讲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第七节在讲上帝在隐秘处他做的奇妙事情。但是这一切只有神能做到。你听过还有一句话，我们讲约伯记的时候我们重点讲过，这一切隐秘的事情，上帝在深渊在隐秘处所做的事情是属于神的事情。你只能知道这些事情存在，你只能知道上帝借着耶稣创造了万有， 但是你并不知道上帝在隐秘处的事情，神也不会告诉你啊。所以说你会发现第八节这样说的，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什么意思呢？第一，我们知道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万军之耶和华。然后呢，有隐藏的事情也有显明的事情。隐藏的事情呢是永远属于神的，就像那些在深渊在隐秘处上帝做那些事情，那个我们永远不知道。但是敬畏耶和华的知识，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我们是应该知道。所以说第八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该知道什么呢？敬畏耶和华啊，愿全地都，原文是惧怕耶和华，愿世上所有居住在世上的都害怕他。用什么呀？今天因为像三字教会这种假教会，或者说是律法主义生命神学，整天去讲什么顺服掌权者，哎，或者说哎呀你不要谈这不要谈那，哎，不要谈政治，不要谈这个什么，要光讲顺服掌权者，最后你会发现他讲的这些给你个感觉，就上帝得服在这个世上的掌权者之下。但圣经说的很清楚，全地应该惧怕耶和华。这个不单包括底层人呀，不单包括基督徒啊，掌权者所有的有权势的人都应该惧怕，应该尊重。但事实上他们不一定尊重，但是按照神的律法他们应该尊重的。所以说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整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整个世界应该是以耶稣为王，敬畏耶和华为王，但整个世界现在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上帝有一天一定会翻转这个世界啊。诗篇第二篇呢，我们聚会前读过，现在你们君王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什么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要以你的嘴去亲圣子，免得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每一个人 everyone 所有人都应当敬畏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对基督的信仰，对福音的阐述，首先应该建立在对神的这种惧怕和畏惧之上，在律法之下对神的敬畏。否则你光说耶稣爱你啊，上帝拯救你啊，耶稣祝福你啊，你完全是在胡扯啊。我们看九到十节，啊，对，不是九到十节，这个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节，这个主导文也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对。然后33篇第九节，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说呢，他说有就有了。然后他命令呢，这个东西就坚固了，就什么了。这个路亚福音告诉我们，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整个世界呢，完全出于神。你不需要研究深奥的东西，你就知道上帝说这个东西有，它就会有。这一切在于神啊。然后第十节，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万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破坏列国的筹算，挫败了万民的计划。这列国和万民整天琢磨什么呢？在这个时代哈，诗篇第二篇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什么虚妄的事情，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锁，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今天在东方和西方所有的掌权者，就这些左派，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什么白左啊，像那个什么华尔街之类的，他们所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真一起起来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就是抵挡基督。在今天来说体现的就是逼迫教会啊。但是这些阴谋这些计谋神必定会挫败，神在这个时代一定会在世上显出他的荣耀，只是在显出他的荣耀之前，上帝在很多时候也会允许那些外邦人去击打那些犯罪的基督徒和那些不守真道的教会啊。当 一间教会持守真理的时候，神会为这间教会征战。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一章。在创世纪十一章呢，有巴别塔，说来呀吧，我们建造一座城，黑座塔，塔顶通天，为了宣扬我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你想到今天的全球化啊，全球化在干什么？左派在宣扬什么？共产主义者和白左在宣扬什么？这种意识形态啊。所以说我们从圣经的过去，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再看到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所面临的事情，我们就要去信靠神，务要传正直的信息，务要传纯正的真理啊，在神面前一定要正直。我们看十一节和十二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好，我们来看十一和十二节，实际上尤其是十一节，十一节说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计划直到世世代代，或者说旨意直到世世代代。这个十一节的这个筹算和思念，它就是三十三章第十节的什么列国的筹算，众民的思念，用的是一样的词，一个是神的筹算和神的思念，另外前面讲的是什么人的筹算和列国的思念。也就是说列国的人啊，敌基督的民，他所有的筹算和所有的思念一定会被拆毁，但是神的计划和神的筹算会立定在天直到永远。圣经说神的旨意也直到世世代代。你去看旧约圣经，看摩西五经的时候，圣经摩西律法经常说什么，说某个节气某个命令要成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理，谁能做到啊？十二节有福啊，啊，十二节哈，来往上看一下，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啊。我们来看，首先你要想一个问题，这句话在讲什么？有的人说，哎呀，你看那些基督教国家是有福的啊，那些你看天天盖教堂啊，就是说教会很多国家有福的，这个不能这样应用啊。因为这里哈，你要明白，这里哈说有福的那国，就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就是他拣选归于自己产业的那民。你不能说今天神拣选世界上哪个这个世俗的国家作为他的产业，那不对呀。尤其现在这个大洋彼岸这个基督徒大选失败之后，你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的。其实没有真正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你只能说哪个国家里边基督徒多一些，但是你仔细看，那世界上那很多的国家那是敌基督的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这个国啊，以耶和华为神的这个国，神拣选过自己产业的这个国，在旧约呢是以色列国，然后你看到单里说的时候，在新约指天国，指神的教会啊。单里说第二章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耶稣说神的国在你们中间，不是在你们心里，就是说在教会就神的国啊。所以说这以耶和华为神的，神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你今天来说只能是教会，你并不能说它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啊，因为世上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只有神的教会是真正属于神的国度啊。我们看十三到十五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世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心的，留意他们一切所有一切作为的。我们看十三节，你注意这里边词哈，他们说啊，耶和华从天上，这个原文是注视的意思，知道什么注视？观看就瞄一眼，注视就是盯着看。说耶和华从天上盯着看，他看清了所有人的儿子。创世纪当中有神的儿子，属于神的，有人的儿子，就是不信的。所以说神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人，他是看得清清楚楚。你不要以为神看不见，你不要以为今天人作恶，人逼迫教会，神就看不见了，神都知道啊。说神从他的居所从高天之上去凝视啊，十字节是凝视的意思， 所有住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神的眼目，没有一个人做的恶事能够逃脱审判。啊，十五节说，那塑造他们的心在一起的，也留意他们所有的作为。你看这里哈，十三到十五节，尤其十五节有一个词荷尔本没有，荷尔本说众心，啊，众人心的，但原文是把他们的心塑造成一起的，啊，也就是说，今天在世上有很多的国家，有很多的民族，啊，他们的思想意志很多时候是一样的，但是呢，神查看所有种族、所有人的他的这些行为和他所做的。啊，所以说基督徒做事的时候不要做给人看，基督徒信主是信给神看，你要知道在高天之上谁在看着这一切，当你知道这一切之后，你就知道你该敬畏神。啊，十六节到十七节，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我们来看十五节十七节，在原文当中，十六和十七节是这样说的：没有君王可以因为军队多而被拯救啊，勇士也不能因为他的力量大而被解救，都是被拯救、被解救哈。十七节说：靠马得救是谎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虚假的道理、谎言的意思啊。这个荷尔本说什么？说这个马也不能因啊，这靠马得救是枉然的，在原文的意思是谎言。啊，说马也不能因为力大而逃脱，就逃脱灾难也好，逃脱这个刀剑也好。你看到十九和十几多次提到什么拯救、解救、被拯救、被解救，然后这个靠马得救啊，原文是救恩的意思啊，还有逃脱都指的是逃脱审判、逃脱灾难。也就是十九节和十七节主要讲救恩啊，救恩不是靠人的能力得到的，你今天有权力、有军队、你有兵马，你不能得救啊，你指望靠拳头得胜，你指望靠军队得胜，十七节原文告诉我们这是谎言。基督徒不依靠世上任何的权势，今天有人说啊，你当靠这靠哪，靠法律、靠国家、靠什么、靠什么、靠哪个人，没有一个人能靠得住，我们要依靠神啊，因为没有人能靠自己得救，你力量大也没用，你军队多也没用，在神面前逃脱审判，进入永生，罪得赦免，这才叫得救啊！而这一切只能靠神的能力。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这蒙召的、蒙拣选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而是愚拙的啊！神为什么这么做呢？让有能力的羞愧，有智慧的羞愧，使有血气的一个都不能自夸。所以说我们在世界上是软弱的人，我们在世界上是没有依靠的人。当今天我作为一个牧师，我们这些教会，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强大的政权、强大的敌基督势力，我们没有任何的人可以依靠，我们只能仰望这位上帝。所以说赖恩得救、因信称义，永远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持守的。十六节十七节呢，就在强调你没法凭自己得救。所以说你看在摩西五经当中，神禁止以色列人多配马匹、多积金银、多取妃嫔啊，为什么呢？靠神的能力得救。从所罗门开始呢，所罗门中后期的时候开始增添妃嫔啊，加添马匹啊，多堆积金银啊，所以说整个以色列就衰败了，在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在大洋彼岸的很多基督徒，不光大洋彼岸，在这边有很多基督徒，实际上把自己的得救、把自己的这个以后的未来都投到了啊那位被称作基督徒总统的身上，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失败了。所以说你今天要明白，你没法靠人的势力得救啊， 当你不倚靠耶稣的时候，很多人说稳赢了，哎，这都没问题了，哎，早就不想大局了，最后输得很惨。神在这个时代呢，在任何一个时代，他会拯救帮助那些真心倚靠他的人，他也会让那些靠人的人跌个跟头，甚至把自己的脑瓜跌碎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事上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去相信神。十八到十九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来看十八节，看十八节啊，十八节有一个词赫本没翻译出来，说看呐、啊，耶和华的眼目朝着那些敬畏他的人和那些仰望他或者说等候他慈爱的人。十八节这个看到什么意思？让你看好，神天天关注谁呀、啊？神天天想着谁呀、啊？敬畏他的，仰望他慈爱的，啊，听好了，不是敬畏人的，不是天天说啊，说服掌权者，我看三次教会就知道敬畏人，哼，他从来不敬畏神，仰望谁呀、啊？仰望天父上帝，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不是仰望哪个人。所以说，为什么十八节前面有个看呐、啊，就告诉你，你只有这样信才能得救，啊。十六节，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原文的意思是要救他们的灵魂脱离死亡。什么意思啊？基督信仰的终点就是复活和永生啊，灵魂得救，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啊。这里就在讲永生啊。后边说，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你要知道这个饥荒讲什么？这明显在讲创世纪，神借着约瑟养活了以色列全家。实际上那一场饥荒和灾难可以指向末日，当最后所有人都要死的时候，上帝要审判所有人的时候，以色列家可以吃饱，神的教会在方舟当中，可以在大灾难中，就是末日的时候，在末日的审判当中能够得救。这里在讲永生的事情，在讲将来的世界，而且在讲基督徒在末世得救。当然他引用的是旧约实实在在的经文和发生的事情，但他有更远的将来的含义。二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最后三节是连在一起的，最后三节呢，实际上在向上帝澄清宣告我们对他的信仰。然后呢，最后一节二十二节呢，是对神的一个祈求，祈求他眷顾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啊。我们来看二十节，说我的心啊，说我的心一直等候耶和华，完成上一直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和我们的盾牌。你看到这里跟前面完全一致，总是强调你的心什么？为什么前面说正直人？正直人，正直人，什么是正直人呀？专心倚靠神呢，一直等候耶和华，把神当作盾牌和帮助啊。然后二十一节，因为我们的心只会因为他而欢喜，我们不会因为在世界上吃得好，买了房子，买了车，或者说追求什么名利，听到人的夸奖而欢心，我们的心要因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而欢心。因为我们一直倚靠的就是他的圣名，啊，哈该书三章十八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我的神而喜乐。你的喜乐一定要建立在神的上面，建立在基督的上面，而不是建立在这个世界的物质之上，啊。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直接告诉我们，这里的倚靠他的圣名，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是这里所说的一直倚靠他的圣名。他的圣名是谁的名？耶稣的名。所以说诗篇在这里呢，诗篇三十三篇二十一节还是在讲基督啊。然后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愿你的慈爱临到我们上面，就降临到我们之上啊，就这个意思，像下雨一样，像阳光沐浴一样降临到我们，我们之上，说你愿你这恩典，你的慈爱降临我们上，如同什么？如同我们一直所等候仰望你的，就是说我们一直等候的这些，也愿你赐给我们这些。所以说你看二十二节的时候你要注意，我们向神求什么？在今天向神求什么？ 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你的慈爱在这个时代能够降到我们当中啊，我们所倚靠的，我们一直聚会所宣讲的，所持守所等候的，就是神的慈爱。愿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在上帝面前蒙恩。你要知道你信的是谁，你仰望的是谁，你指望神给你做什么。弟兄姊妹，这个时代越来越邪恶，越来越淫乱，在这个时代对教会的逼迫只会越来越重，而且我们已经深刻体会到了这种危机。那么我们该仰望什么？我们仰望上帝的慈爱，我们希望他拯救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指望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生，无论是你到最后老死，还是你病死，还是你半道死了，你终有一死。我们所在乎的是，当我们的生命结束之后，当这个世界的一切终结之后，我们的灵魂去哪里？所以说，愿我们在他面前蒙恩。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是在信什么。我们这样天天的聚会，我们面临一些逼迫、打压，甚至人的污蔑、人的攻击，我们到今天为的什么？我们为的是将来能够永远的得救，永远的住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说，诗篇第33篇22节经文，用清晰简单的明了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心，什么叫正直，什么叫基督徒的盼望。愿我们能够真的听进去，并且真的在上帝面前蒙恩。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愿你在这个时代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小群，主啊，我们没有权力，没有刀兵，没有势力，也没有任何的人可以依靠。我们是世界上愚拙的，我们在世人看来没有智慧，我们只知道你。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愿在这个时代施展你大能的能力来护庇我们，为我们开福音的通道。求你击打那些作恶的，那些拦阻我们、逼迫我们的，让这个时代的人能够看到你的大能，让这个时代的人真的能够看到你是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